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，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。
他们回归故土重建家园的事迹，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。
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，被掳与回归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又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，欢迎你的收听，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学习。我是叶明道，今天你所参加的这个学习科目是被掳与回归。被掳与回归，在上一课我们谈过了以色列国灭亡啊，被亚述灭亡了，而犹大国的命运也是危在旦夕。亚哈斯王为求自保，同意将犹大国归为亚述国的一个附属国。后来亚述的国势也开始走下坡了，但犹大并没有因此而不再受到列强的威胁啊。另外一方面，埃及又兴起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，想在巴勒斯坦一带称霸。在犹大国的晚年，最后的四位君王都同样的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所以神就兴起外敌来攻击惩罚犹大。以色列国灭亡之后，埃及的法老王尼哥就直接的干预犹大的内政，法老废掉了犹大王约哈斯，要改立他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王，并为他改名为约雅敬，强迫犹大向埃及进贡，进贡大量的金银呐、令犹大的百姓生活苦不堪言。可惜约雅敬不是一位好君王，他不但没有设法救自己的国家，救自己的人民，相反他为自己建造宫殿，令百姓的生活陷入更加困难之中。在这个时期，神就兴起了很多先知来警告犹大，要犹大的君王和百姓悔改回转。有耶利米、西番雅、哈巴谷等等的先知都尽力的劝犹大回转呢、但是神的百姓却顽梗悖逆，难怪犹大国要走上灭亡的道路了。犹大国在面临灭亡的期间，除了受到埃及干预他的内政，还受到巴比伦的侵略。在这一堂课里头呢，我们继续来看一看犹大如何步向灭亡的结局。那第一方面，我首先给他介绍一下，在约雅敬当王那个时候，巴比伦是如何的崛起，成为了巴勒斯坦一带的强国。大概在主前的609年左右，埃及和巴比伦两个国家彼此的竞争，要成为地中海一带巴勒斯坦的超级大国。主前605年，埃及的军队跟巴比伦的大军在幼发拉底的加基米施爆发了冲突。幼发拉底是巴勒斯坦其中的一条河流了，在这个区域里头有一个广大的盆地，双方的军队就在加基米施这个地方交战起来了。当时尼布加利撒是巴比伦的元首，他就率领巴比伦的大军大显身手，把埃及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。法老王尼哥于是就撤退到俄龙提斯河的哈马，希望能够重整旗鼓啊。但是尼布加利撒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，穷追猛打呀，最后把埃及军队全盘的歼灭了。从此尼布加利撒辉煌的战绩使他赢得了巴比伦的统治权了，他正式继任他父亲拿布波拉萨的王位了。他不但是巴比伦的君王，由于他击败了埃及这么一个大国呀，因而使巴比伦也成为世界上一个新的领导者，由叙利亚、 巴勒斯坦直到埃及的边境，都要服从在尼布加利撒王的严威之下。于是尼布加利撒立刻就采取了行动，他南下到耶路撒冷，强迫约雅敬以及邻近其他君王要臣服他。对于这些新征服的国家，尼布加利撒有特别的政策来对付他们的。他不但期望这些主要的城邑归顺他，更希望搜罗精英以便安置在巴比伦，成为政府未来的人选，可谓是搜罗人才。尼布加利撒在战争当中迫使各个城邑交出他们最优秀的青年人，他不断的攻打巴勒斯坦一带的国家。在主前601年，尼布加利撒直捣埃及，在边境与法老王尼哥再次的交战。在这一次的战役当中啊，双方都损失惨重啊，而且不分胜负，尼布加利撒才收兵回巴比伦去了。无论如何吧，巴比伦的军力是不容忽视的。好了，介绍过巴比伦的崛起之后，我们再来看看犹大末期的情况了。犹大的困境不单是被埃及干预了他们的内政，更可悲的是呢，巴比伦虎视眈眈的想要侵略犹大。列王记下24章1节，列王记下24章1节指出，在约雅敬做王的时候，他曾经服侍巴比伦3年。你注意了，服侍啊，那就是指约雅敬听命于巴比伦喽，向巴比伦进贡。约雅敬既然是由埃及法老尼哥所立的，那为什么约雅敬又要向巴比伦进贡呢？是埃及不再管辖犹大，还是这两个强国要共同瓜分犹大呢？根据列王记下24章7节，列王记下24章7节的记载，那是因为埃及的势力不够巴比伦强大喽，被迫放弃了犹大。正如我刚才介绍巴比伦的崛起的时候说到，埃及军队被巴比伦军队所胜了。列王记下24章7节经文这么说，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，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小河直到伯拉河都夺去了。你看呢，很明显呢，埃及的失势使得巴比伦更加的强盛起来。由于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辖之地全部都夺过去了，犹大也因此受到巴比伦的辖制了，这就开始了巴比伦干预犹大的历史了。巴比伦干预犹大的内政长达20年之久啊，在这20年间，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曾经2次废立了犹大王，并且3次进攻犹大。在这3次的进攻当中，都先后有人被掳到巴比伦去，而在第3次进攻犹大的时候，就彻底的消灭了犹大，使犹大成为巴比伦的一个省份，犹大国也就宣告灭亡了。好，那么以下我会从3次被掳的事迹来跟你一起讲讲犹大在巴比伦干预的时期的情况了。首先我们看看犹大第一次被掳的事迹，我们来看列王记下24章1到2节，列王记下24章1到2节经文这么说，约雅敬年间，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上到犹大，约雅敬服侍他3年，然后背叛他。耶和华使加勒底军、亚兰军、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，毁灭犹大，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。好了，以上两节经文指出了，由于约雅敬不肯再次的听命于巴比伦了，向巴比伦进攻，于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就领军攻击犹大。那这里提到了 除了加勒比的军队以外，还有亚兰、摩亚和亚门的军队也一同来攻击犹大。原来在那个时候啊，亚兰、摩亚和亚门都是在巴比伦的管辖之下的，听命于尼布加利撒王的差遣的。因此在这一次攻击犹大的事件当中，他们也听从巴比伦的吩咐，一同来攻击犹大了。而约雅敬也因为这一次的征战而被掳到巴比伦了。在历代志下36章6到7节，历代志下36章6到7节就记载了这一次事件的结果。历代志下36章6到7节经文这么说：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上来攻击他，用铜链锁着他，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。尼布加利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，放在他的神庙里。好，我们看到犹大王的悲惨的遭遇，约雅敬像约哈斯一样的，两个人都被敌人带到异地去了，被人废除了他们的王位。约哈斯的失败使犹大赔上了极多的金银啊，而约雅敬的失败呢，则使圣殿当中宝贵的器皿都被敌人带走了。这不但是犹大在经济上受到了亏损，更使神的名受到了羞辱，使神失去了荣耀。那事实上，在约雅敬还没有受到攻击被敌人带走之前，早就已经有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我们所熟悉的但以理先知就是在那个时期被掳走的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但以理书的1章1节以及3、4节的记载，就可以知道了。在但以理书1章1节经文这么说：犹大王约雅敬在位3年，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到耶路撒冷，将城围困。然后3、4节经文说了：王吩咐太监长亚施比拿，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，就是年少没有残疾，相貌俊美，通达各样学问，知识聪明具备，是能侍立在王宫里的，要教他们加勒底文字语言。那么接着下来6节指出了这些人中间包括了但以理先知和他的三个朋友。但以理书很清楚地指出，这是发生在约雅敬在位的3年的。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批的知识分子，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只是等到约雅敬在位的11年，他本人才被掳到巴比伦去。那关于这一次被掳的原因，列王记下24章3到4节，列王记下24章3到4节就已经很清楚的讲明了，这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罪了，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。马拿西是谁呢？是西西家的儿子。他做王的时候，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所灭亡了。那我们知道啊，自从马拿西接续他父亲西西家做王以后，就恢复了一切拜偶像了，又多行不义，妄杀无辜人。而马拿西以后做了君王，除了约西亚以外，都是和马拿西一样作恶的。明显的，犹大这一次被掳是因为他们犯罪离弃了神。罪的确使人蒙受痛苦啊，并且带来严重的后果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让我们都紧紧记住，不要容罪在我们身上作王啊，免得我们犯罪离开了神。我们要对付个人的软弱，抗拒罪恶，免得罪在我们心里发动，使我们跌倒了。当约雅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，他的儿子约雅金，那这是金两的金，约雅金就接续他做王了。只可惜他像他的叔叔约哈斯一样的 在作王三个月之后就被巴比伦征服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列王记下24章10到12节。列王记下24章10到12节，经文这么说：那时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，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，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就亲自来了，在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。巴比伦王拿住他，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。巴比伦王第八年，也就是公元前的597年了。在那一次战争当中，约雅金知道城被围困了，尼布加尼撒亲自上阵交战之后，他就再没有勇气跟敌人交战了。他不会想过要寻求神的帮助，只是想到要投降。结果又带来了犹大另外一次的灾祸，使犹大经历第二次被掳的痛苦。而这次被掳同样带来金钱上以及人才上的损失。在列王记下第24章13节，列王记下24章13节经文这么说：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，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的金器都毁坏了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从这节经文里头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这次被掳带来大量金钱上的损失之外，更可悲的是，昔日所罗门所建造的宏伟的圣殿再次成为被掳掠的一个对象，圣殿里头的装饰器皿都被敌人夺走了，一所美轮美奂的圣殿因为人的罪恶而受到了亏损，这实在是羞辱神的。至于人才方面的损失，就记载在列王记下24章14到16节。经文指出啊，尼布加尼撒将约雅金以及约雅金的母亲、后妃、太监，还有国中的大官都掳到巴比伦去了。除了宫中的人被掳走以外，百姓中间的那些木匠、铁匠以及所有大能的勇士都被掳走了。这么一来，犹大再没有勇士可以作战了，也没有一些具有专门才能的人建设国家了，使犹大富强了。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这样做啊，是要使犹大再没有复兴的机会，并且要吸纳犹大的人才为巴比伦服务。事实上啊，经过这次被掳之后，犹大确实是元气大伤啊。我们所熟悉的以西结先知，以西结先知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掳的。你可以参考以西结书的1章2节，你可以参考以西结书1章2节。好了，接着下来我们要思想一下犹大人第三次被掳的事迹。当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之后，巴比伦王就立了约西亚的儿子马探雅做犹大的王，并且替他改名叫西底家。那么西底家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君王呢？在列王记下24章19到20节，列王记下24章19到20节这么说：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，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，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。从这两节经文我们都可以知道的，犹大会遇到更严重的灾祸了，人民会被赶出犹大，这完全是因为西底家所做的恶，以及百姓在他的领导底下所犯的过错所造成的。 那事实上到了西底家做王第九年，灾祸就临到犹大了。根据列王记下25章1到4节，列王记下25章1到4节的记载，由于西底家的背叛，在西底家王第九年，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就大举进攻犹大，对着耶路撒冷安营，并且要围攻耶路撒冷。然而西底家并没有因此投降啊，他死守耶路撒冷，不让尼布加尼撒进军耶路撒冷。西底家死守耶路撒冷1年多之后，耶路撒冷遇到了大饥荒了，全城的人都没有粮食了。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耶路撒冷被尼布加尼撒攻破了，百姓都到处的逃走了，西底家也被巴比伦王抓住了。巴比伦王更在西底家面前杀害了他的儿子，又挖去了他的眼睛，用铜链把他锁住，掳到巴比伦去，这样就结束了西底家的统治，而犹大也因此就灭亡了。那是发生在公元前586年的事了。当君王被掳，兵丁被赶跑的时候，犹大的百姓同样遭遇到厄运了。在历代志下36章10到20节，历代志下36章10到20节指出，加勒底人在犹大各处进行杀戮，无论男女老少都不能逃脱。那些不被敌人所杀的犹大人，则成为亡国奴，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为加勒底人服苦。至于圣殿中一切的财物都被带走，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，城里的宫殿、房屋，甚至是圣殿都被焚烧，耶路撒冷成为了废墟、死城。至于犹大境内外，那只剩下一些民中最穷的人了，在巴比伦统治底下，在那儿修理葡萄园、耕种田地，就成为巴比伦的一个省份了。好，详细情况就是记载在列王记下25章18到26节，列王记下25章18到26节，那么你可以参考圣经。以上我已经跟你讲完了南国犹大幕后的事迹了。当我们看到犹大败亡了，神的子民被人杀害，成为亡国奴的事情，我们不其然会为他们悲惨的结局而感到惋惜难过呀。然而除了为犹大的遭遇难过之外，我们还得从他们的失败当中学习属灵的功课呀，以他们的失败成为我们的鉴戒。为什么犹大会灭亡呢？为什么神容许这个痛苦的事情临到他的百姓身上呢？好，我们先来看一看耶利米先知的一番话。我们先看耶利米书44章2到6节，耶利米书44章2到6节经文这么说：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所降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，你们都看见了。那些城邑今日荒凉，无人居住，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，去烧香侍奉别神，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，惹我发怒。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，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，他们却不听从，不侧耳而听，不转离恶事，仍向别神烧香。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，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着起，以致都荒废凄凉，正如今日一样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从耶利米先知这番话里头，我们可以知道了犹大灭亡的原因。那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，不敬畏耶和华；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因为他们不理会先知的警戒，仍然一意的孤行， 在罪恶当中生活，以致神向他们发怒。这实在是我们的见解啊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事情上，都必须要存着敬畏神、听从神的心。那如果你在什么事情上离弃了神，随从了别的理论，或者是错谬的思想，那你就要赶快的回头，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如果神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你，而他又多次借着他的仆人，就像传道人啊、教会的领袖啊，来提醒你，指出你的罪来，你就更应当要赶快的悔改。如果你仍然活在罪恶之中，恐怕你会像犹大一样的遭受厄运了，受到惩罚。盼望我们都常常存着一个敏锐的心，聆听神的提醒，更盼望你能够有一个敬畏神、远离罪恶的心智，以致你可以蒙神悦纳，做神所喜悦的信徒。好，在结束之前，我们重温一下今天学习的主要内容。在犹大国的末期，犹大不但受到埃及干预他的内政，在约雅敬当君王的时候，巴比伦就兴起成为大国了，并且威胁到犹大的安危。当时尼布加利撒成为巴比伦的新领袖，尼布加利撒曾经打败过埃及的军队，巴比伦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了，还侵略其他的国家。巴比伦对被他征服的国家有特别的政策的，他会把被征服的城邑当中所有的精英人才都掳掠走。巴比伦曾经三次的攻击侵略了犹大，犹大也因而经历过三次人民和君王被掳到巴比伦去。第一次在约雅敬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又因为约雅敬背叛巴比伦，所以巴比伦就攻击犹大，约雅敬和圣殿的一切的器皿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在约雅敬被掳到巴比伦之前，已经有一群知识分子被掳，那就是但以理先知和他的三位朋友等等的一群。第二次被掳是发生在约雅金作王的时期，是发生在约雅金作王的时间。约雅金接续约雅敬的王位第三个月之后，巴比伦再次的攻击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，约雅金和众臣仆被掳到巴比伦去，无论是金钱或者人才都蒙受到极大的损失了。第三次被掳是西底家作王的时候，西底家被巴比伦封为犹大王，接续约雅金统治犹大，但是西底家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神再次兴起巴比伦攻击犹大，结果犹大就被巴比伦灭亡了。而西底家的儿子被杀，西底家更被挖了眼睛带到巴比伦去。最遗憾的是耶路撒冷圣殿更被巴比伦军队所摧毁了。从历史来看，犹大的君王和百姓多次的犯罪得罪神，结果招致他们国家的灭亡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差不多了。如果你想得到我们的讲章大纲的话，欢迎来信向我索取，来信写清楚电台的地址，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赐福给你。